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位弟兄有很好的工作，但上帝不断的呼召他，引导他全时间来服侍神。当他祷告很平安，他要迈出这信心步伐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两大障碍在他的面前。第一，老板不断帮他加薪，要留住他这个人才，再加上他的妹妹刚刚准备毕业，如果这个时候他选择全职，等于是家里没有经济的收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经济困难，他能够服侍什么？第二，是他所爱的母亲，母亲告诉他自己去检查身体，发现疑似癌症，而问儿子可以不可以晚一点全时间服侍，希望妈妈身体好之后再服侍。这对孝顺的他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他一旦清楚神的呼召，他就勇敢往前。他仍然很孝顺，他仍然关心家人，但他走上服侍的道路。好奇妙，当他辞职那一天，他的妹妹在当天找到工作，经济的问题解决了。在不断的祷告中，妈妈再检查身体，癌症完全消失，上帝为他开奇妙的道路，全家一起走上服侍上帝的道路。是的，我们思想在末日中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是上帝期待我们应当有的回应呢？我们今天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40章，短暂和平，基大利管理犹大。上一章是巴比伦大军横扫耶路撒冷，掳掠犹大人，而这一章犹大人得到短暂的平安。这一章是平安跟危机交错的出现，一到六节是耶利米得后代的平安。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勒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上一章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将许多犹大人掳掠到了拉玛，就是在耶路撒冷北方8公里的城市。百姓在拉玛要经过挑选才会前往巴比伦。拉玛这个城市出现在31章15节，提到在此处听见哭嚎的声音，是拉结哭泣的声音，因为儿女不在了。果然百姓在此哭嚎，等着被掳到巴比伦，国破家亡。而就在这个痛苦眼泪中，神的安慰临到。在此时此处，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神的话一出就给我们极大的力量盼望，毫无畏惧。而这里神的话临到他，神说了什么？耶利米书31章15到17节是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哭嚎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在这里神应许，即便短暂有哭泣，但不要哭，将来要从被掳之地回来。而神的话给耶利米，给被掳子民极大的安慰。第二节，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上帝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巴比伦将军尼布撒拉旦他提到了耶和华神，神曾说要降祸于此，果然成就了。他清楚知道是因着百姓得罪神，没有听从神，所以神将这些事临到耶路撒冷。他是外邦人，却清楚地看出战胜的原因，不是自己的军事强大，不是以色列的神不够力保护他的子民，相反的是他看见是以色列人违背神，所以神刑罚。这一点一直是耶利米信息的中心。何等的讽刺， 选民百姓一直看不见这关键，外邦人竟然比选民更明白神的心，更尊重信靠先知的话，真是讽刺啊。这位护卫长很可能就日后杀死尼布甲尼撒王之子而篡位的尼利李沙。这个外邦人抓住了神的话，在地上有一番作为，只可惜没有永恒的价值。外邦的将军都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子民却不知道，不在意，不信神的旨意，抗拒神的旨意，何等讽刺。神的仆人使者比众人都还眼瞎耳聋，这是以赛亚书第42章19节的话。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我们要问，我们是明眼的基督徒还是瞎眼的基督徒呢？第四节，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与真中有本事照顾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都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那里去吧。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新译本是回答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巴比伦王特别交代尼布撒勒旦要好好照顾耶利米，这是上一章十一十二节。如今他解开耶利米的手链，非常尊重耶利米。请问耶利米要往哪里去？有三个选项：第一，去巴比伦，将会得到后代，因为他所有的预言就是巴比伦要掌权，犹大要投降，所以在巴比伦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好的生活，并且大将军特别强调，你也可以拒绝前往，高度尊重。第二，全地都可以前往，巴比伦当时已经统治了整个近东，因此他所到之地会受到礼遇跟尊重，他是巴比伦王点名要后代的人。第三，往基大利那里去，基大利是沙番的孙子，是敬畏神的一个家族，被巴比伦王所立管理犹大城邑的省长，就是回到选民中间，再次强调你可以有选择。护卫长送他粮食礼物，释放耶利米，高度礼遇，耶利米会怎么选择呢？第六节，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就耶利米自己的舒适安全而言，前往巴比伦是上选，因为君王点名善待他，他必定可以过得比较舒适，他可以去巴比伦受到欢迎，不必留在故土面对一群终不悔改的人，留在耶路撒冷要承受更多的流离失所，只有客死异乡。他选择前往米斯巴去见基大利，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留在耶路撒冷渔民中，留在政治的动荡飘摇中，下一章就看到政变屠杀非常的危险。而他为什么要选择留下呢？至少三个目的：第一，与百姓同苦，这是国家最艰辛的时刻，百姓需要安慰，需要听见神的话，他与百姓同甘共苦。第二，表达神的预言必定成就，神的预言不只是敌人攻击，更是神要重新带回他的子民，他回到犹大预表了百姓未来的回归。第三，打破政敌的谎言，政敌指控他是卖国贼，是巴比伦的间谍，若是他前往巴比伦，可能正坐实了政敌的指控，他留下来就是打破谎言，他不是间谍，他是神的仆人。耶利米选择了一条不容易的路，一条有代价的路，跟随耶稣要走路是一条小路，要进宅门走小路，付上代价的道路却是得胜的道路。马来福音七章是34节，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里耶利米显然不是用客观理性分析利弊得失，而是先知渴望完成神的托付，先知不变的坚持就是站在神这一边， 这是耶利米的十字架，也是他的冠冕。投降或是坚持到底，殉道或是保留生命，巴比伦或是耶路撒冷，人的理性有很多的分析评论，但最关键还是神给每一个神的仆人的指示引导。局外人不便评论，只等主来，他要照明个人隐情，按公义来审判人。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的话。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40章，短暂和平，基大利管理犹大。1-6节使耶利米被释放，他选择回到渔民中。7-12节使基大利做省长，短暂的平安。7节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利马什、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灭的儿子希莱亚，并尼托法人以非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犹大新的管理阶层成型，许多逃亡到田野的军长、没有投降的部队听见基大利做管理者，就归队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经文点名了六个军长、六个将军，看来是和平，却是短暂的和平，因为权力没有摆平，管理阶层仍在动荡中。9节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里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旅行中一本是平安无事。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基大利向同胞保证说明，不要怕服侍巴比伦人，要住在此地服侍巴比伦就可以得福平安无事。基大利代表犹大人在米斯巴站在巴比伦面前，百姓只管专心放心的耕作，积蓄酒油夏天的果子，一方面供给生活所需，各方面作为进贡之用。基大利身为领袖，他的眼界只有维持眼前的和平，只有维持，没有前瞻，没有建立敏锐的神经系统，没有如何避免危机的敏感度，没有如何悔改，如何建立弟兄姊妹的信仰信心的规划，没有如何恢复神的计划，大卫王朝的计划。一方面可能这只是基大利一开始管理犹大，二方面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眼界跟想法，他是一个没有眼界的领袖。11节在摩押地的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班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旅程中一本是放逐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短暂的平安中，许多逃亡到摩押地、亚门人、以东地的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设立基大利，就从各处回来到基大利这里积蓄酒油夏天的果子。基大利有很好的开始，被巴比伦王所信任，被众人所信任，军长投奔，得到军事上的支持，流散各地的犹大人也信任他，得到了各族长的信任，看似和平平安，这却是一个短暂的平安。基大利应该把握这个时间稳定家园，积极悔改，重建家园，重建选民的信心，避免动荡冲突。很可惜他错过了机会。13-16节约哈南两次警告摩沙的危机。13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亚的儿子伊什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田野的军长以约哈南为首向基大利提出警告，根据可靠的消息，亚门王已经与军长以什玛利连线，要取基大利的性命。亚门人趁乱扶持自己的势力在犹大地，以此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心怀不轨。但基大利不信他们的忠固，拒绝忠固， 以实玛利是谁？第八节他是一个军长，勇兵自重。十四节他跟亚门人勾结，十五人亚门人侵扰的原因很可能是要趁火打劫，彻底消灭犹大人，打击巴比伦的势力。四十一章第一节，他是王的大臣宗室，出身贵族。换言之，以实玛利同时拥有军事、政治、外交等等优势，不甘做一个副手。一个游击队领袖以实玛利受到亚门王的挑唆，谋杀了基大利，封锁消息，进行另一次残酷的大屠杀。第十五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亚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约哈南第一次公开建议没有成功，他没有放弃，第二次他不再公开提出，私下提出来除掉叛乱分子的首脑，建议他可以私下去杀以实玛利，无人知道，不要让他取你的命。约哈南看见了大危机在前面，以实玛利在亚门人支持下很可能来攻击基大利，一旦得逞，他所伤害的不只是基大利，还有聚集在此处的犹大人都被迫分散灭亡。十六节，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新译本是谎言。基大利听见了约哈南两次的提议，但他不相信，他拒绝这样的情报，拒绝这样的警告，拒绝约哈南的提议，他认为这些都是谎言，不可信。下一章我们要看到省长基大利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跟随他的人也都受害，能听不能听所带来的结果是天壤之别。基大利不只是一个人，他所领受的职分要带领剩余的犹大人重建家园，但他却不听勇敢大臣的忠顾，不去查证，没有警醒的心，丝毫不防备，下一章就在吃饭的餐桌上被暗杀。我们回顾一下基大利的身份，他的祖父是近前的祭司沙番，他的父亲亚西干也曾一度保护耶利米，在二十六章二十四节，他应当是亲巴比伦的首领，被巴比伦王指派管理犹大地。他刚做省长的时候，成功的安抚渔民，收纳乡间残余的游击部队，当初逃避巴比伦攻击的犹大难民也从各地归来，一时似乎充满了生平的景象。但约哈南两度提醒以实玛利叛变的计划，他都充耳不闻，他禁止约哈南用暗杀的方式来处理，失去警觉，把自己跟渔民都带到非常危险的境况，结果是跟随他的人许多人被杀。能听的领袖，能够查纳雅言的领袖，即使一时不查，当臣子提醒时及时更正，仍有恩典。摩西作为领袖，从早忙到晚，事情处理不完，他的岳父给他很好的建议，他聆听，设立领袖分权负责，百姓得照顾，领袖得更新。大卫曾犯下奸淫杀乌利亚的大罪，但在大臣拿单的谏言下及时悔改，神的怜悯仍存留。相反的，若是执意不听，就会落入越来越大的黑暗中，如同扫罗王不听撒母耳，不听约拿单，就落入黑暗死亡中，如同罗伯安不听老臣的建议，听年轻臣子的建议，把国家带入分裂中。恳求主把能听的耳赐给我们，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启示录二章三章给七个教会的提醒都提到了，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求神把能听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一章我们看到是平安跟危机交错出现，一到六节是耶利米得平安得后代，七到十二节是基大利做省长有短暂的平安，十三到十六节是约哈南两次警告谋杀的危机。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是第一节，耶利米 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人中，护卫长尼布撒勒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国破家亡时，先知看似与其他民众一样经历被掳，带着锁链万分羞辱，但耶利米与众人最不同的地方在他拥有神的话。在四十章并没有记录上帝说什么，而是记录在31章15到17节，提到了不要哭泣，不要流泪，因所做的功必有赏赐，要从敌国归回，末后有指望。神的话给百姓极大的安慰，神的子民可以再次回到这个地土，因着神的话使他在外邦的将军面前得恩宠，得自由，得尊重。神的话语使我们在永恒中有把握，有确据，也在今天有尊荣，有荣耀，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因此我们思想，在关键时刻我选择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我的利益，还是上帝的旨意呢？在末日乱世中，我如何看每一个事件？我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世界，是否警醒度日，还是趁火打劫？我当有怎么样的危机意识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恶者撒旦魔鬼处心积虑要攻击，要杀害神的仆人，要夺取我们的信心，夺取我们的永生。呼求主把基大利的眼瞎除掉，让我们警醒得胜末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耶利米书第40章，靠主选择，选择靠主，蒙主保护，被主高举。让我们靠耶稣来做出每个选择，让我们也选择倚靠主，蒙主保护，被主高举。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